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晶宁。古罗马诗人昆图斯曾经说，才能潜藏在富足的环境里，而逆境可以将它引出来。很多创意的产生，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些困境被激发出来的。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一个特别时代之下的产物，如何在逆境中被发明出来。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晶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如果说到世界知名的橘子口味汽水，你可能会想到的是芬达汽水。不仅在便利商场，一些餐厅火锅店往往也会见到它的身影。但你知道吗？芬达这个汽水的牌子是出自于我们前几周主要挖掘的可口可乐名下，但它被发明的过程却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怎么说呢？让我们先说芬达汽水出现的时间，诞生在1940年的德国。如果是对世界历史熟悉的人，可能会敏锐地辨识出这不就是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到1945年间的时候吗？但是可口可乐是来自美国，又怎么会跟战争时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德国有关系呢？让我们先把时间往回推到可口可乐的董事长罗伯特·伍德鲁夫。1923年罗伯特上任之后，透过设立国际市场开发部，授权各国建造自己的瓶装工厂，以及1928年赞助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让可口可乐商标迅速地在整个欧洲拓展，包含打进了威玛共和国的饮料市场。在德国可口可乐负责人来自美国的雷鲍尔斯努力之下，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售量从1929年的6000箱上升到1933年的10万箱，威玛共和国也就是德意志国在1933年倒台之后，纳粹德国接手，权力集中在阿道夫·希特勒手上，希特勒宣告第三帝国纳粹的统治正式展开。鲍尔斯跟助手德国人麦克斯·基斯当时仍以可口可乐的繁荣作为首要任务，借由赞助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等在地化的经营策略，让可口可乐成功地在德国连年创造了全新的销售记录。美国作者马克·彭德格拉斯特在他的著作《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书中就表示，1936年柏林奥运可乐有赞助，出现了不少广告标语。当时可口可乐在纳粹德国的销售量仅次于美国本土。几年之后，可乐在德国已经有40多家的瓶装工厂，超过600个分销代理，年销售300万箱可乐。可是好景不长，1938年鲍尔斯遇到车祸去世，马克斯基斯接任成为德国可口可乐的最高负责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之后，基斯跟德国官僚机构合作，被任命为嫡产办公室的官员，从而避免了子公司被国有化。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分别向日本、德国宣战，正式加入战局，并且对所有的轴心国，包括德国，按照对敌贸易法的内容，全面切断对德国的贸易运送。可乐最重要的成分浓缩糖浆也因此没有办法运到德国。没有了配方糖浆，可乐就没有办法在当地生产。总公司和德国分公司也断绝了联系。可口可乐德国公司和其他当地大部分的跨国企业一样，经营陷入了困难，这该怎么办呢？虽然基斯完全失去了所有可以制造可口可乐原料的来源，但他不愿意放弃。既然没有办法生产可口可乐，不如自行制造一款在当地销售的饮品好了。在基斯的主导之下，研发人员着手开发全新的替代性软性饮料。一开始本来想要仿制可口可乐的糖浆，但是在战争期间缺糖严重，能够分到的糖有限。于是研发人员便使用制造起司的残留品乳清，混合苹果榨汁后的残渣，加入气泡还有糖精，把成本压到最低，最后创造出一款全新口味苹果碳酸饮料。1940年推出市场，卖相是咖啡色的混浊液体，装在玻璃瓶里。他们为这款只在德国卖的汽水取名叫芬塔，芬达，也就是德文 Fantasy 的简写。而 Fantasy 的意思就是幻想，芬达汽水就此诞生。就这样，在战争时期的德国，基斯只能够卖芬达汽水，但至少公司不会因此停止营运。而且当时德国人同样没有其他多少的汽水可以喝，芬达销售量反而一直上升。在战争时候糖需要配给的情况之下，人们甚至因为芬达够甜，家庭主妇会买芬达汽水在煮汤炖肉的时候添加进去，变相使得芬达汽水变成了主食调味的一部分，销售量可想而知。基斯也凭借着关系获得德国占领其他欧洲国家之后的可乐工厂使用权，从而使得芬达销售网从德国扩展到欧洲多国，仅仅在1943年就大卖了300万箱。战争期间，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可口可乐公司同样遭遇原料短缺的难题，于是基斯和他们分享了芬达的配方以及品牌，提供他们使用。但是两国采用的配方原料不同，荷兰是以接骨木的浆果为主。挖掘到这儿，我们发现人其实很擅长在压力之下想办法创造出活路。当原料被切断，环境改变，局势动荡，人会开始寻找替代方案，运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新的可能性。某种程度来说，这的确是激发人创意的契机。从原本没有办法再生产可口可乐，到利用乳清、果渣、糖精等有限的资源重新研发出另外一款饮品，这样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人在困境中的韧性跟弹性。许多人也会把这种能力称为随机应变、危机处理，或者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圣经里也没有否认人需要有智慧跟行动力。旧约圣经中的约瑟在埃及即将面对7年的饥荒以前，就提前为着国家储备粮食。使徒保罗在不同城市传递福音的时候，也会因着环境调整方式，有的时候公开讲论，有的时候私下对谈，有的时候离开危险的地方，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他知道人需要在不同的处境里运用智慧来回应现实。但不同的是，基督信仰虽然肯定弹性，却不等于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有些改变会导致副作用，有些妥协可能会让人陷入更糟糕的漩涡里。芬达汽水的创意发明的确是一个很成功的危机应变案例，但同时也夹杂在一段复杂的历史背景里。当时许多企业为了存活，选择跟纳粹政权维持合作关系，从商业角度来看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却让人不得不反思，当环境压力很大的时候，人到底会坚持什么，又会放弃什么呢？而这些都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比起应变能力跟适应环境，上帝看重的是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有的时候，人为了生存、利益、群体的认同，会慢慢合理化一些原本觉得不对劲的事。久而久之，人可能还保有外在的成功，里面却失去了良知跟方向。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也是如此。很多人面对现实压力的时候，不得不改变自己，可能是因着职场文化、同侪的期待、流量竞争，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让你感到焦虑跟不安，我们会开始学着迎合、包装、隐藏真正的自己，甚至可能连价值观也慢慢被环境推着走。可是基督信仰里的弹性并不是去适应世界、随波逐流，而是在爱与真理里仍旧保有一颗清醒与谨慎的心。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愿意接近各式各样的人，愿意进入人的处境，理解人的软弱，但他从来没有因为环境而失去真理。他有怜悯却不混乱，有恩典却也有界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真正的智慧不是懂得如何在困境里生存，而是在困境里仍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旧约圣经里的约瑟，在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前，被兄弟卖掉成为奴隶，在埃及法老的护卫波提乏家中做事。即便他身处异地，仍旧是忠心的服侍，因此他受到了波提乏的赏识。可是不久之后，约瑟遇到更大外力的挑战。波提乏的妻子多次引诱约瑟，希望能够和他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对于当时身为奴隶毫无背景的约瑟来说，也许妥协才是比较聪明的选择。毕竟如果因此得罪主人的妻子，后果可能非常严重，甚至有可能失去性命。可是约瑟却拒绝了，原因是在他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信念。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表面上看来，约瑟并没有因为拒绝立刻得到好结果，相反的，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陷，被下到监牢里。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瑟好像吃了大闷亏，可是后来我们才明白，上帝并没有离开他，这是上帝的安排。那段被关在牢里的日子，反而成了上帝预备约瑟的重要过程。因着约瑟在监狱里替人解梦，最后让约瑟有机会被带到法老面前，为法老解开异梦，最终被提拔成为埃及宰相。约瑟的故事和这个世界常告诉我们的逻辑很不一样。世界常说，先保护自己比较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中间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环境如此，只能妥协。但是约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不是人在顺利的时候相信上帝，而是在外力压迫、利益诱惑，甚至明明知道可能会吃亏的时候，仍然选择持守心中的真理跟良善。而这些真理跟良善是从上帝而来的。芬达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在困境中的创意还有应变，而约瑟的故事则是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人除了需要有应变能力，更需要一个不被环境动摇的生命核心。基督信仰给人的盼望，不是我怎么成功度过环境，而是即便环境改变，世界动荡，人依然能够因着信靠上帝，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偶然，也不是被现实随意摆布，因为在上帝手中，连那些人以为的挫折都可能成为上帝成就旨意的一部分。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麦子音符的《只愿你旨意成就》。
多少次我紧紧抓住不肯松开双手，以为自己的路比你的更好走，多少夜我祷告流泪，心里还不放手。主啊，你温柔呼唤，等我回头。主啊，我放下自己， 卸下心里重担忧虑，交托在你手里，只愿你旨意成就。主啊，我不再坚持己，顺服你带领，哪怕道路艰辛，只愿你旨意成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麦子音符的只愿你旨意成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芬达汽水的创意诞生，原来是因应环境局势的变化，德国可口可乐负责人马克思基斯的推助而成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可口可乐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总部，始终不知道基斯究竟到底是在为公司工作，还是在为纳粹工作，因为彼此根本没有沟通的管道。于是，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德国跟荷兰的可口可乐分公司经营权回归，芬达也就此停产。接着，可口可乐公司委托调查员，调查基斯是不是跟纳粹有所联系。最终报告表明，基斯从来没有成为纳粹的一份子，虽然被迫为纳粹政府工作，但是他却让可口可乐德国工厂在战争期间也能够运作，并且确保公司内部人员都能够活着。由于他努力维持公司的利益，让可口可乐几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可以立即恢复在德国的生产。除此之外，在战争的最终阶段，曾经有纳粹将军命令基斯改掉公司名称，意味着基斯本来可以将德国可口可乐分公司改为自己的公司，借此发大财。可是基斯不只是拒绝了，更在战后将二战期间所获得的利润还有产品配方全部都交回给可口可乐的公司总部。虽然最终确知基斯并不是纳粹分子，芬达的诞生也并不是纳粹要求研发出来的产物， 可是芬达仍然因此停产了十年，直到面对竞争对手的威胁，那就是百事可乐。1950年代，百事可乐非常积极打广告，高调推出了好几款水果口味的汽水饮料，市场的反应相当不错。可口可乐公司为了跟他们竞争，在1955年为在意大利的分公司重新推出了芬达汽水，但是并不是最初以水果残渣或者是接骨木浆果为主的版本，而是以意大利拿坡里出产的柑橘制成，也就是我们如今最为熟知的芬达橘子汽水。这也许是可口可乐公司为了降低跟二战期间的芬达关联，免得有心人士以此大做文章。毕竟芬达仍旧是纳粹时期的产物。事实证明的确有其必要。怎么说呢？2015年可口可乐庆祝芬达诞生75周年，曾经推出第一代芬达汽水，但是因为广告以重返美好时光作为主题，被抗议质疑可口可乐难道是认为纳粹时期是美好时光吗？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紧急撤下广告并且道歉，但是发言人也强调，这个已经75年的品牌跟希特勒纳粹毫无关系。虽然芬达的起源争议时不时会受到挑战，但无可否认的，凭借着色彩鲜艳的品牌识别度，如今芬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饮料之一。1970年代到80年代，芬达在全球推出了多种水果口味，例如葡萄、柠檬、凤梨等等。1984年，可口可乐跟福建蜜饯厂合作，首次在中国生产销售。如今已经有超过190个国家都有卖芬达汽水，拥有超过90种的口味。不过最知名的还是橘子芬达。芬达在战后的发展以及近代的事件，让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个品牌即便本意不是如此，仍然可能因为历史背景被人产生联想还有质疑。可口可乐公司在二战后重新推出芬达的时候，刻意更换配方跟定位，从战争时代的替代品转变成以意大利柑橘为特色的橘子汽水。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做一件事，尽可能跟过去敏感的历史切割，避免留下模糊空间，避免被有心人士借题发挥。可是前人的顾虑，后人未必会意识到。2015年推出第一代芬达汽水，一句重返美好时光的广告标语引起外界极大的批评。即便公司当初的想法可能只是想表达怀旧还有纪念芬达75周年的历史，却仍然让人联想到了纳粹时期，因而造成了巨大的争议。这也让人看到，人活在世界上，有时不只是我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还包含了别人会如何理解解读我的意思。尤其在充满立场、情绪还有媒体扩散的时代里，一句话、一个画面都可能被过度的放大。所以很多企业、名人、公众人物都会非常小心自己的表达方式，希望不要留下模糊空间，免得谣言越传越大。但是如果有些人本来就是带着恶意来曲解你，那该怎么办呢？让金妮和您分享一段真实的故事。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还医病赶鬼，帮助受苦的人们，许多百姓都亲眼看见他所做的神迹奇事。但是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因为害怕自己的地位权力受到影响，就故意散布一种说法。他们说，耶稣能够赶鬼，不是因为来自上帝，而是靠着鬼王赶鬼，而且还说不止一次。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抹黑跟造谣。耶稣并没有选择沉默不语，没有让群众自己猜测，他也没有情绪化的反击，反而是正面指出其中逻辑上的矛盾。耶稣反问他们，如果撒旦驱赶撒旦，他的国怎能够站得住呢？意思是，如果邪恶彼此攻击，那么邪恶本身早就瓦解了。耶稣没有让模糊持续存在，而是清楚地把真理分别出来。这和世界上的某些观念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清者自清，不需要多做解释。 但是有些情况下，如果完全不回应，模糊就可能被恶意利用，最后让更多人误解真相。分别出来不是为了要保护面子，而是为了不让错误继续混淆下去，甚至连自己都混淆了。当然，即便如此，也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接受真相，因为人的内心有的时候并不是缺少资讯，而是早已带着偏见来看事情了。耶稣即使厘清了质问，仍然有人选择不相信他，但是那些相信他的人却是有福了，必有极大丰盛的恩典要赐给他。人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怎么说自己，可是人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活在真实里。福音不是要人活在讨好人的恐慌里，而是要让人学习在真理中坦然。当一个人的里面没有隐藏，不需要靠着欺骗维持自己，就不会活在害怕被揭穿的恐惧里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光也正是如此，他不是要掩盖黑暗，而是把光带到人面前，把真理带到人面前。即便有人曲解他、攻击他，他仍然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为了我们舍命，并且三天后复活。如今他在天父的右边，借着圣灵帮助那些信靠他的人。愿正在聆听的你也能够得着这真实的光，照亮你我的黑暗，活在真实里。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我相信神迹专辑当中的你神迹如此真实。
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